寻找的话，你必定存电。那么最近有个东西叫什么 DeepSeek， 所以如果你 DeepSeek 的话，你需要 DeepFind， 上帝一定让你寻见他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不管你是用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不是人工智能，你原先完全靠你自己的智能，你只要愿意去寻求它，你一定寻见它。对，好，感谢主。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呢，是从路德记里面出来。诸位如果记得的话，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都是讲旧约圣经，那么我们天父长老都是讲新约啊，所以刚好一个旧一个新。那么为什么喜欢讲旧约呢？因为旧约很多的故事，我这个人啊不会讲道，我只会讲故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路德记啊，我们要讲四次啊，今天的第一次。那么这个路德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段这个记述啊。那么这个背景呢是在士师的时代，这个以色列啊的历史上面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叫士师时代。这个士师时代，因为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所以呢，整个的士师时代也是一个被异族所侵犯的一个时代，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士师时代的时候过的日子并不好过。那么路德呢，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啊。出现在这个时代的长河当中啊，对。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呢，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啊，16-18节。路德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这里有两个女人的名字，一个叫路德，一个叫拿俄米，等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些是什么人啊。那么简单的讲，路德是个外邦人啊，他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他是这个在以色列旁边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啊出生长大。那么今天的讲到大纲呢，是基本上的就是这个四项。好，我们先讲一个不幸的家庭。在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路德呢，就是摩押这个地方的人，是一个外邦啊。那么这人呢，叫做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纳俄米啊，这个是路德记一开始的两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个人呢，叫做以利米勒，这个人呢，他是伯利恒人。伯利恒呢，这个字就是谷仓的意思，是应该很富庶的地方。结果呢，这个地方都没有粮了，所以就是在以色列最富庶的地方都没有粮食，你可见到整个的以色列都是非常饥荒的时代啊。对，那么这个人呢、啊、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就跑到摩押地。摩押地事实上离以色列并不远啊，所以他跑到那里去，听说那里有粮，好，他就去了，就寄居在那个地方。好，那伯利恒是谷仓的意思，也遭受饥荒啊。你注意没有，这里讲到这个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就到摩押地去，他没有先求问耶和华，他凭着自己的感觉啊，听说那个地方有粮，他就去了啊，他也没有问该不该去。其实啊，这个饥荒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后来伯利恒还是个谷仓啊，是他而且以利米勒他是有地的啊，他不是说在那个地方没有财产啊，没有田产，他有田产。因为以后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他这个田产需要这个波阿斯这个人来买过来啊，买树过来，所以他没有去问神，他就带着全家就搬到外邦去，所以呢，他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啊，这给我们一个 一个教训啊，就是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这种重大的事情，我们除了心里面的想做的事情以外，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一些印证啊，要求问神到底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啊。那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们20年前搬到北卡，我们从匹兹堡来，那么我们在匹兹堡住得好好的，没有什么特别，没有饥荒哈，对，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离开匹兹堡，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教会啊，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不需要我们做第一线的工作啊。对，我跟喜林不约而同都心里面有个感觉，神可能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匹兹堡的南边再去植个堂，哎，后来发现不是，哎，可是那个感动仍然在那里，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慢慢想到，哎呀，莫非是神要带我们离开匹兹堡？我们很不愿意离开，但是经过各种主观、客观的见证，还有这些这个印证，后来终于知道神要我们离开匹兹堡。那么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到这个加州去，南加大，另外一支到这里来啊，到北卡大学。那么长话短说，我们是很想到加州去的，结果呢神把那个门关掉，所以我们就到这里来。我们到这里来也不晓得要做什么，我只晓得我在这里方要成为北卡大学的一个系主任，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不知道要在侍奉上面做什么事情，都不晓得，但是很清楚的知道神把别的路都关掉，就要我们到这啊。但是经过这么20年，看到神在这个地方也是做大事，并不是说我们在20年当中没有困难，绝对有困难，但是特别是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在那个大厅上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哎呀，我觉得真是神在这里行大事，感谢主，我们见证了神借着 TCCM 能够兴起一批基督徒，然后在三角区这个地方为他做光做盐啊，张扬他的福音，感谢主。好，那么明显的这个以利米勒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为什么错误决定？等一下就知道了。这虽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在神的手里仍然可以赐给祝福，只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等一下就看到这个特别在这件事在拿俄米的身上就彰显出来了。好，我们看啊，那么在四世纪里面呢就说了，他说以色列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主要是所谓看为恶的事，通常都是因为拜偶像，不拜其他的神，不拜耶和华啊。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就变成以色列人敌人啊。对，所以呢他们就搬到摩押去，搬到敌人那边去啊。这个讲起敌人，我们 UNC 昨天晚上球输掉的，输给敌人，我心里面不大舒服哎，输得很惨啊。对OK， 摩押是个拜偶像对以色列民不大友善的民族啊，那么所以他基本上搬到一个相当的这个不对的地，那不应该去的啊。所以这个家在摩押生存很不容易的。你看，然后后来呢，在路德记，我们刚刚读的是路德记第一、第二节。那么第三节就说了，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哎呀，变成孤儿寡妇。这个就是很辛苦了，已经是不是很可怜了？是的，好，你看了，可怜的事情还没来的，下面更可怜。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另外一个叫路德，这是两个摩押女子的名字哈。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这是这个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然后呢，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哇，剩下怎么样？三个寡妇，这真是惨得不能再惨了，一家人男人全死光了，全剩下女人啊，就剩下寡妇，三个寡妇，而且 这两个寡妇在她丈夫死的之前都没有孩子，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凄惨，啊。好，那么这个拿俄米啊就这样说，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甜的意思。他说叫我叫拿俄米是叫错了，因为我一点我的生命呢一点也不甜呢，啊，所以这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是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啊，这是拿俄米在神的面前的抱怨啊，他认为他这个名字取错了，一点也不甜，啊，那么觉得只有苦没有甜啊。那么而且他说，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有丈夫有两个儿子，对不对？结果呢，现在呢？所有的这个家里面男人全死了。好，那么我们看这个不幸的家庭呢也可以蒙福，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约伯的故事啊。这个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一本书就是约伯记啊。圣经里面约伯记也是圣经里面最老的一本书，就是很久以前，大概在比这个摩西五经还要这个更老。那他就讲到一个人叫做约伯，他是个义人，他是这个非常的做好事的，而且很信靠耶和华这么一个人。结果呢，神却使他降大遭受大难大灾啊，他的牲畜被驴，羊和仆人被烧灭，骆驼被驴，儿女死于横祸。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有一段话，有一句话重复了四次，就他们遭灾遭了四次，每一次都是怎么样，都是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就他有一个仆人逃脱了这个灾难回来给他报信，告诉他是四个大灾，哇，把他们家破人亡。那么但是呢，约伯却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不起啊，我忘了问一下，我这样子讲你们后面的人听得到吗？听得到啊，今天比较好。我知道我们这个系统有些不大对，我有时候坐在后面我就听不见啊，对，不过今天好，感谢主。好，那么你看到这个不幸的事情降在约伯的身上，约伯没有埋怨你，约伯讲，他说我赏赐，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儿女，有这么多的牛羊牲畜，这都是上帝赏赐给我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愿意把它收走，那是他的这个旨意哈。所以呢，他仍然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咒诅耶和华，他没有这个怪罪耶和华。对，跟拿俄米一样，拿俄米呢，他是的确他受了很多的苦，对，他只不过是抱怨他的名字取得不对啊，他也没有真正的抱怨神。好，我们看哈，所以到最后呢，对于约伯来讲，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么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啊。所以最后呢，这个神加倍的祝福啊约伯。那么这个整个的约伯记的故事啊，以一个喜剧收场。就是说虽然这个人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他最后还是从神那里得到了加倍的祝福啊，因为他在整个的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没有失去他对神的信心啊，他认为你给我的这些东西，你给我的给的人是你，你现在收走了也是你，所以他心里面相当的坦然啊。这个我今天没有讲的是他自己本身呢，全身从头到脚生疮了啊，他自己非常的痛苦，不光是他所有的东西，耶和华把他拿走，他自己的健康也拿走，啊，非常痛苦的，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他仍然没有抱怨。好，我这里就想到，几年前，四年前，2015年吧，对，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宣教士，那么他呢在是一个六个医院的一个护士，他是一个男人， 男护士就不多哈，听说现在男护士非常吃香啊。这个啊，他呢，到中国去做宣教士，那么在这个，所以他会说一些中文。那么他后来我们到这里来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在那个 Louis Circle 啊，这个刘一苗你们也住过那里是吧 ？Louis Circle 对啊，那个地方坐那里，在那里跟中国人传福音。那么这个人叫 Andy Summers， 那么他呢就跟我介绍说，有在 Duke 医院里面呢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叫做 Jerry Sun， 他是 Duke 的这个本科生，那么他是中国人。不过呢，他的中国话讲得不是很好，啊，他呢为什么住在医院呢？因为他得了末期的癌症。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 Andy Summers 就积极地给他传福音。长话短说，最后呢，他信主，他受洗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癌症的末期，他挣扎着，他一定要受洗。人家说那给你做个点水礼，他说不行，一定要进到池子里面，他自己又不能够到教会去。结果怎么样呢？ Andy Summers 拿了一个大盆子，一个净池，到他的病房，在病房里面给他施洗。我在那里，我见证了这一幕，哎呀，真是让我感动得不得了。他挣扎着，他从那病床里面起来，全身都是管子，鼻子上面也是管子，全身都是管子，这样挣扎着进到那个池子里面去，啊，他坚持要这样，哎呀，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 Jerry Sun， 这是在受浸之前，这个是 Andy Summers 给他读这个受洗的意义。你看，我们这边边这个地方就是浸池的那个池子的边边上啊，在这里底下。然后这个是谁呢？陈君姐妹，对，我知道我们的姐妹在这个礼拜五要来的礼拜五要讲她的故事啊，在我们福音班要讲她的故事，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讲太多。你们想听 Jerry Sun 的故事的，这个礼拜五去听。对，那么我知道啊，陈君姐妹自己的信心也得到很大的激励啊，为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就受洗了，这是他洗过，你看这池子在这里，看到没有，在这里，这是受洗完了以后呢，他照的相片。你看他在受洗之前啊，他是穿着灰色的衣服，受洗之后他进了他的这个这个浴室里面换了衣服，所以现在是穿蓝颜色的衣服。这是 Andy Summers， 那么这是他的妈妈叫刘春莹姐妹，对，也因为 Jerry 的信主受洗，坚持受洗，他的妈妈也信主。这个是江安波医生，就是这个以前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医生。那么这是 Andy， 另外一个 Andy， 另外这两个我就不晓得是不记得是谁了。对，那么我呢不在这个相片里面，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自己也照了不少的相片，但是我就在。不是我拍的，不是我拍的，我不记得是我拍的，不记得，也有可能是我拍的，我不知道。好，那么所以说，因为这一个苦难的来临，这家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他在这个病房里面的时候，我也给他传福音。那时候他起先相当的挣扎，但是最后呢，还是愿意信主。而且他愿意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要受浸，啊，有坚持要是要行浸，这件事情使得至少他的妈妈就因为这样他信主，啊，我们刘姐妹现在住在这个北卡州的西边啊一个城市，啊，她一直说，她说希望她还有一个小女儿，希望她小女儿将来进 UNC 的时候，她要搬回来，搬到这边。希望刘姐妹能够参加我们的教会啊！对，好，这个婆婆有做了一个决定，她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这个她是拿俄米啊，要从摩押地回归，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哇，这个饥荒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呢又有收获了啊，那么又有粮了，所以呢。 他就要，于是他与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叫海归哈，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第一，拉米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亲夫的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你看到没有，这三个寡妇，一个老寡妇，一个两个小寡妇，对不对？那么要回这个啊犹大地。那么第一，他们家里面已经没有男人，然后就算回去，他们的田已经可以适合耕种了，但家里面没有男人了，怎么种啊？这个种地这种体力活是男人做的事情，三个女人，所以他就算能回去，他也不知道要在他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怎么活下去啊，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自私的想，哎呀，我年纪大了，就算是我活下来比较困难，那旁边有两个年轻的女人，伺候我，还是比没有人好吧，对不对？但他没有这样想，他想的是他这两个儿媳妇。那么，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愿耶和华恩待你，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个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你们再去嫁人，然后再有新的丈夫。在他们的家中得平安。所以拿俄米，你看到他没有为自己的着想，假如他为自己着想的话，那么这两个儿媳妇应该跟他一起回去，但他没有，他叫他们回娘家去了。所以两个儿妇着想，没有为自己想。所以我就想起腓立比书上面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常会碰到有看见别人的需要啊，像我们今天刚刚唱那首诗歌啊，这个 San Francisco 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词一样，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个爱心，愿有爱人的心的话，我们不会看到别人，我们旁边的人的需要，我们会看见的。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顾念别人的需要，要去顾念，想要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啊。我们看到拿俄米是这样的一个人。好，那么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是很多年前有一个 UNC 的一个本科的学生，我不讲他的名字啊，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都认识他在我们的 CCMC 的教会，有一次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就送他回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啊，我还在 UNC 教书。我回去在车子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孩子有一点走神啊，就是我跟他讲话他有点迷糊。哎呀，这个是轻度抑郁症的一个症状。对，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有一点抑郁的倾向啊。那我回来以后，我就跟喜平讲，我说我们应该照顾一下这个孩子啊。对，结果刚好呢，感恩节快到了，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在宿舍都关门的，你知道吗？就没有那个餐厅也关门了啊。我不晓得你们六个的宿舍怎么样，就是有人睡的宿舍是没饭吃的。对，结果我就想起来啊，这个孩子可能没有饭吃，我就打了一个微信给他，我说你有没有饭吃？他说没有。喜林就给他做了一些吃的东西，我们给他，哎呦，他非常的感谢。后来我就发现这微信的功能非常好，这个微信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啊，很容易的送一个信息出去关心别人啊。对，那我呢，这个如果关心特别是一个年轻的姐妹的话，那么我通常都是拉个群，然后至少呢把喜林也拉进来，就我喜林还有这位姐妹，这样子啊，就是免得有点这个怀疑啊。 也感谢主，就由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来关怀这位姐妹或者这位弟兄，啊，挺好，很容易做，啊，就不要光顾自己的事，有的时候是举手之劳，就打一个小微信，哎，真是也带给这个人一些温暖，啊，这些是很容易做的事，我们应该做。所以微信的功能很棒，对，我非常的喜欢微信，对。好，然后呢，我回到路德记，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他们就是两个儿媳妇，对，啊，跟这个拿俄米讲，而且是哭着讲啊，他说我们要跟你一起回国本国去。拿俄米就回答他了，他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嘛，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妻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嘛，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你看这个拿俄米还是坚持啊，他们应该去回到他的娘家去，然后呢去嫁给别人，他仍然是一样很坚持的，是为这两个儿媳妇来着想啊。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啊，你看这个时候的愁苦，那不是为了他啊，哦，假如说让我们这个人情之常的话，愁苦是愁苦什么？哎呀，我要回到这个伯利恒去，我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个地方虽然有一块地，但家里没有男人，没有人耕作种那块地，我生活怎么办？他不是愁苦这个事，他愁苦的是他两个儿妇，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而愁苦啊，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婆婆啊。这个婆媳关系啊，不容易相处，这个是自古皆然。这个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有这个问题，洋人也有一样的这些问题，婆媳的问题，对。但是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啊，你知道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哈，啊，这个中间还没有他那个儿子，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就两个寡妇之间怎么处呢？就是为了别人想，为对方想啊。等一下我们再看路德的回应啊，路德的回应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感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婆婆啊。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又哭啊，这个女人哭这个很厉害，对，我最怕女人在我面前哭。我有的时候也学生呢，啊，我教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在我面前哭，一哭我就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只好说他说什么就都好都好。然而会又放声而哭，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啊，这是他媳妇当中的一个决定啊，照着婆婆的想法，他就跟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呢，却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了，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你知道这个路德如果这个时候跟着他的嫂子回去的话，这是人情之常。对不对？这是绝对不会有人说他做的不对，这个是应该这样子做的。但是啊，路德，如果你离开拿俄米是合情合理，真爱是超过情理的。你看到原因是因为路德拒绝跟他的嫂子一起回这个回他的娘家，所以他做的事情是超过情理之外的。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怎么回事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的军人有权利，就是罗马的法律规定的啊，要求一个人，这是一个平民，不是军人，来服役，就是来搬东西啊，搬什么重东西啊，但是只能够搬走一里路。这一里路是在法律允许之内的，但是如果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说，如果有人要你走一里路的话，你就跟他走二里路，走 多一倍，意思说是超过情理之外的来服侍别人。这个我几年前，也不是几年，十几年前，我有一次参加这个啊、一个这个拆船大会，那很多的摊子啊，这些这个拆船机构，有一个机构立了一个牌子，他说 Second Mile Ministry。 哎呀，我觉得很奇怪，什么叫 Second Mile Ministry？ 第二里的侍奉，第二里的不是。后来我就想到，他只是讲到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有人如果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意思是说我是超过情理之外来服侍，就这个意思。这个路德现在做的事就是第二里的服侍，在情理之内的话他是应该离开，但他坚持不离开，所以他在情理之外做的第二里的服侍。好，我们看路德的爱。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我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一个非常浓重的一个宣告啊。那么路德是摩押人，拜的是别的神，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话还比较容易，就是我跟着你去嘛，对不对，就住在你的国里面啊。但是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才是真不容易，就是代表什么呀，他要改变他的信仰，他要抛弃这个摩押的偶像，要拜耶和华神啊，这点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一个从小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宗教的信仰，要为了因为他爱拿俄米的关系，所以他决定抛弃他原来的信仰，跟着拿俄米信拜耶和华，这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他一讲了这个话以后呢，这个路德就基本上面变成一个犹太人，变成一个以色列人，因为他已经要拜耶和华神。好，所以而且说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在耶和在神的面前起个誓，对不对，意思说他在他的所相信的神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他已经相信耶和华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路德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多让人家后世的人都纪念这些好的行为，第一个就是在他的宗教信仰上面他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信仰，他知道他以前拜的偶像是不对的，所以他现在改变过来拜耶和华神。这个是他整个的，我们看到整个的后来的路德记那些路德的好的行为都跟这一个改变的宗教信仰有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后来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我们要以后讲到的再慢慢来讲啊。对，是律法上面就是这个耶和华信，因为信耶和华神所要遵守的律法上面才有这样的规定，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只要不信耶和华的话他可以不守这个规定的，他为什么守了这个规定呢，原因他因为他改变他的信仰，他信耶和华了，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改变他的信仰所以他的行为也改变，所以他就蒙福啊。好，我们再看哈，我们看到一个牺牲的爱，路德明知前面的路不好走，他还要跟随拿俄米，难道他不知道他这个婆媳两个人家里面没有男人，跑到一个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怎么过日子啊？难道粮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怎么办？是非常困难的，前面的路肯定是不好走，但他愿意，还是愿意跟随拿俄米，而且讲清楚他要侍奉他一辈子，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我要葬在那里，意思说他要侍奉他一辈子。你看这个啊，路德的丈夫已经死了，所以他跟他婆婆的关系因为丈夫的过世应该就终止，没有， 但是呢，他要继续的侍奉这个老人，叫做拿俄米的，要侍奉他一辈子。这是一辈子的一个尾声啊，真是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后世人特别纪念路德？有原因的。这位姐妹是充满了爱心，还充满了信心，因为虽然她不知道前面路该怎么走，但是凭着这么一个爱心，凭着这么一个信心，她愿意走到底。好，而且是在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叫做伯利恒。伯利恒对拿俄米当然是熟悉，因为拿俄米也是伯利恒人，但是对路德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是多么大的尾声呢？是不离不弃的爱，所以他预表基督。基督也是一样，基督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的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不离不弃，直到我们将来殿堂。好，那么当然回去以后艰难的生活，回到伯利恒以后，婆媳无以为生计，果然不出意料之外，没办法过日子。摩押的女子就对拿俄米，这是在第二章啊，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怎么回事啊？因为伯利恒是一个谷仓啊，那里出麦，对，要收麦子，收了麦子以后，有些麦穗就掉到地上。没有完全收就好，然后呢，他说：“啊，我就跟在那个后面拾取麦穗，这什么意思啊？基本上面是乞讨，因为把这个麦穗留在地上这件事情，通常都不是故意的，就是没有收完，没有收干净，留了一箱，然后呢，他就去收那个麦穗。那我们下一次还要讲。”就是这个律法上面有规定的，但是就是说律法上面讲清楚，他说你如果收麦子，如果留下一些麦穗，你不可以回去再把它收拾，一定要留给那些孤苦无依的人，让他们来取，就是律法上面的规定。你看这路德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刚刚加入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有这一条，那么刚好能收大麦的时候，所以会有些麦穗留下来，所以他就去捡这些麦穗。哎呀，这过的日子很苦，一个麦穗你一天能捡多少麦穗啊？谁说得准？就靠这样子过日子。好，但是神纪念这种无私的爱啊，然后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赐赏赐你，你来投靠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在路德记第二章。这是神借着波阿斯对路德的说的话。等一下，我们第二次讲到的时候，要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叫波阿斯。对，这个波阿斯呢，是一个有钱的地主啊。那么他的田就在伯利恒，然后呢，他也要收这个麦子，大麦的。然后呢，路德呢就在那边捡麦穗。后来波阿斯就认得了这个路德，因为路德回到这个伯利恒去以后啊，他变成一个名人。为什么道理？因为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她根本就不该来的，但她情愿跟着她的婆婆来，要奉养她的婆婆。所以这个路德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人。那波阿斯呢？哦，原来就是你啊！然后波阿斯，神借着波阿斯讲的这句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绝对是神感动波阿斯讲的这句话啊！所以神告诉这个路德：你既然投靠我们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的话，以色列神就会保护你，赏赐给你。怎么赏赐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借着波阿斯。 OK， 好，那么神也借着波阿斯对路德施恩，这都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对，后来路德就嫁给了波阿斯。 那么神也恩待拿俄米，那么这是在路德记的第四章最后的时候写的。那么这个路德后来嫁给波阿斯，那么就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叫俄贝德。那么这个路德因为善待他的这个婆婆哈，那么他的婆婆呢也受到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奉养啊。那么别人呢就跟拿俄米讲，他说妇人就是别的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日子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如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这孩子就是俄贝德，就是这个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这个孩子啊，对，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你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劳，因为是爱慕你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你知道这个希伯来用七这个字代表多的意思哈，是一个完满的 完美的数字。他说你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意思是说你啊有更多的更完美的儿子都比不上你这一个儿父啊，这一个媳妇叫做路德。好，那么路德是耶稣的先祖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家谱上面写得很清楚哈，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后来他们的后代就是大卫王啊。那么路德呢就是大卫的曾祖母，曾祖母应该四代以上啊，对，不晓得该怎么叫，对。那么所以诸位知道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一个很奇妙的，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祖宗往上面算的时候，居然有一个是外邦人叫做路德。其实还不止，我们在读这个耶稣雅地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还知道有一个妓女拉合，妓女拉合也是外邦人。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是这样，他算你是犹太这一族的，不是因为你的血统，是因为你的信仰。你如果信了耶和华，你就是犹太人。我们因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次在飞机上面碰到一个戴着小瓜皮帽的这样一个犹太人，我跟他讲说 I'm a Jew， 我告诉他我也是犹太人。啊 ，You're Chinese Jew， 犹太人。有人遍居世界各地哈，对，我说 no， 我说 I'm a Jew because I'm a Christian。 哦，他就在那笑，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他不是基督徒，对，他大概也知道我们基督徒号称我们也是犹太人，我们是耶和华，信耶和华。 OK， 好，那么所以路德是摩押人，是外邦人，怎么会成为耶稣的先祖？因为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成为一个犹太人，而且说到做到，他的信息名垂千古。好，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好极了，再大的不幸也可以因着信靠神而得到神的祝福啊！你看到这个拿俄米，这个我们从下次讲到就开始讲到，这个中间还有许多许多的曲折啊，对，到最后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妻子，这个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所以我们要慢慢讲啊，对，下一次讲到就是下个礼拜我又讲第二次第二篇道，那么一共要讲四次，他把路德记讲，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个路德跟拿俄米怎么样子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安排来得到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帮助，神也借着波阿斯来帮助这一对啊婆媳。 所以再大的不幸也可以依靠因着依靠什么？最终蒙福。所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这个是我们很有名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啊，爱的真谛里面讲，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果然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拿俄米跟路德的身上，都是他们都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爱是做了超过情理，是第二礼物的侍奉。阿卡菲是个无私的爱，对。OK， 你知道吗？整个路德记啊，就讲了爱，讲到拿俄米的爱，讲到路德的爱，讲到波阿斯的爱。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整个的路德记，爱这个字没有出现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可是，通篇都是讲的爱。哎呀，这个我不晓得路德记是谁写的啊，这个他的手笔就非常非常的高明。他不提这个字，没有讲爱这个字，但是你看到通篇都是爱，神纪念这样的爱。好，最后呢要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就是洛杉矶刚刚烧火还烧完了，对不对？好，你看到没有，这个房子的左邻右舍都烧得一塌糊涂，哎，居然这个房子被保持下来。然后人家就问这个房子的主人，他说我建这个房子的时候用了一些防火的材料啊，所以没有被烧掉。我觉得不是光是材料是防火，你看到没有，左邻右舍被烧成这个样子，他连黑都不黑啊，连没有烟熏的这种这个痕迹都没有，这个绝对是上帝的保守，这太奇怪了。这就代表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不晓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上帝可以行神迹，在一个大灾难当中，把一个房子保守下，连黑都不黑。上帝可以这样做。我们现在在受苦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有人受苦，我知道我们有一位弟兄，哎，受到很大的痛，有身上的痛。要吃止痛药，大剂量的止痛药，我天天为他祷告，他刚刚信主。假如我们现在受到很多的痛苦，你呼求神，神会为你开路。你有很大的需要，你可能在找工作，你对前面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你跟拿俄米跟路德一样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下一顿饭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如果敬畏神，神会为你开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拿俄米和路德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祈求你真的是像圣法兰西斯一样，多为别人求，少为自己求，为别人的益处，让我们人间充满了爱，也让我们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神必然照顾。神在苦的时候照顾了拿俄米和路德，他今天仍然照顾我，因为我们都是信靠耶和华。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